请我们起立，我们用启经的方式读神的话语。在诗篇34篇，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我们唱赞美诗，如此认识我。神的救恩临到我们身上，他的恩典是无限无量。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感恩。谁像你如此认识我，在我四周前后环绕我，我奔跑，我躺外，我坐下，我起来，全部你也细察清楚。年月有如闪电飞过，但你的手从未离开过。看春风，看艳阳，看落叶，看冰河，你右手总就夜扶持着我。我在地上年日你已经数算过，你心中的意念海沙那么多，我在地天涯又都顾着我，这高深的爱可值得到吗？哦，年月有衰避不过，但我有主同在能冲破。有北风，有巨浪，有祸患，有艰难，我藏身至暗下来面曝光。年月有如闪电飞过，但你的手从未离开过。看春风，看艳阳，看落叶，看冰河，你右手总昼夜扶持着我。我在地上年日你已经数算过，你心底的意念海沙那么多，我在地极与天涯仍旧看顾着我，这高深的爱可测得透吗？哦，现将爱虽未不过，但我有主同在能冲破。有北风，有巨浪，有祸患，有艰难，我藏身至暗下茫然曝光。用主教团的主祷文一起的祷告。地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哋呢段时间，我哋认罪而宣赦啊！今日认罪悔改啊！个金句喺诗篇51:3-4，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定我的时候显为清净。我哋会众，我哋一齐默祷，我哋喺神面前，我哋认罪啊！我哋用几分钟，让大家重心。今日得赦个确信喺诗篇103:8-12，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而报应我们。请回族，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你的慈爱能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多远。我们现在立，我们感恩，我们祷告，在这时间我们同心去在神面前我们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满心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以心献上感谢为祭。从岁首到年终，你眼目时常看顾我们，只我们活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过犯，求主用你宝血洁净赦免我们一切，因为你的慈爱和平安总不伴随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有生命的泉源，一样我们进到你圣殿里面，我们敬拜你，得见你奇妙的恩典。感谢你在我们生活上你双手去扶持，与我们同行，让我们学习以爱相待。只有时我们有软弱，你都是用你的话语去提醒。感谢你供应我们一切的所欲，让我们知道万有都从你而来，我们有你，我们一无缺乏。感谢你在我们遇上患难挫折的时候，只有你都赐下安慰和帮助。有前累我们的罪，只你都让我们能够在你恩典里面能够悔改，让我们有力量继续的向前行。感谢你使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看到人生必经历生离死别，但是你的恩典，你的话语永远长存，你赐下永恒的盼望，让我们安稳无惧怕。感谢你成为我们人生的喜乐的源头，在黑暗世代里面，主啊，你都让我们能够找紧你的应许。在新一年要来到，求你都给我们有仰望主，转眼仰望羔羊，学懂怎样珍惜我们每日你所赐给我当下的一切。我们不住的祷告，我们凡事都感恩，我们生命每一天成长就是靠着你的话语，让我们一生很美，因为有你。我们献上感恩祷告，仰望奉靠主耶稣圣名，阿门。我们转坐，我们感谢主今天很高兴有杨雅各弟兄在中国，杨雅各传道在中间传讲神的话语，个主题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我们请杨雅各，请陈福明长老前翻译。
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我们来看今天的要理问答，在海德堡要理问答第116问。
我们看海德堡要理问答116问。
那我来读问，好，让我们会众我们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
我问弟兄姊妹一起答。
为什么基督徒需要祷告？答：
因为上帝要求我们感恩，而祷告就是感恩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且上帝只将他的恩典和圣灵赐给那些不自地肯恳求、向他祈求并感恩的人。
啊，弟兄姐妹，这个问题啊，问答告诉我们两件事情。
弟兄姐妹，这个问题啊，讲俾我哋有两件事。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回答为什么基督徒需要祷告，是因为这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
呢第一个问题就系点解我哋要祷告咧？因为系上帝对我哋嘅要求。
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需要祷告？
弟兄姐妹，你有冇谂到点解我哋要祷告？
你的祷告是你的一个宗教生活呢，还是你跟上帝的关系？
你个祷告系咪一个宗教嘅生活，或系你同上帝个关系？
你觉得祷告是你可以体会到一个喜乐的生命，还是对你是一个重担？
你认为祷告系咪对你系一个好喜乐嗰个生命，或系祷告系对你系一个重担嚟？
所以你想到祷告，你是感到喜乐呢，还是你感到烦恼？
你谂到祷告呢，你是喜欢呢，或是烦恼？
那这里问题告诉我们，首先我们要祷告的原因是上帝要求我们来感恩。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就是首先就是上帝要我们感恩的祷告。
这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不管我们的感受如何，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这是我们的本分。
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我们的本分，不是说你的感受是怎样。
因为祷告里面，我们可以来向上帝表达感恩。
因为祷告就是我们向上帝表达的感恩。
当你心里面向上帝来赞美，跟他说感谢的时候，我们必须在向上帝来祷告。
所以当你心里面向上帝感谢赞美的时候，你就必须向我祷告。
那第二个，我们为什么要祷告的原因是祷告是我们领受上帝恩典的管道。
所以第二个我们必须要祷告，就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是领受上帝恩典的管道。
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可以从上帝那里领受很多的祝福。
每一个人都需要从上帝那里领受很多的祝福。
那上帝的祝福领到我们有没有一个方法呢？
上帝的祝福临到我们有没有一个方法呢？
是有的。
是有的。
上帝透过他的蒙恩的管道把恩典赐给我们。
上帝通过这个蒙恩的管道就将这个恩典赐给我们。
那这个蒙恩的管道就是上帝特别将恩典和圣灵赐给那些不住的诚恳向他祈求并感恩的人。
所以上帝将这个恩典和这个圣灵的恩典就向一些不住祷告祈求的人。
因为如果我们不祷告，我们就没有办法单单依靠上帝。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祷告，就我们没办法能够单单的依靠上帝。
如果我们没有祷告，我们也就没有办法认识神的旨意。
我如果没有祷告，就我们没办法明白上帝的旨意了。
所以我们看到祷告和神的恩典就连在一起。
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祷告就与上帝的恩典连在一起。
好，那我们今天要理问答就到这个地方。
好，我们要理问答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来看今天的讲到的经文，在马拉基书的3:13-4:6。
今天我们看这个经文，就是马拉基书第三章13-14:6。
好，那我们会众，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这是圣经的最后，旧约圣经的最后一段话啊。
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是圣经当中的最后一段话。
好，那么就广东话来读哈。
我们一起来读。
好，耶和华。
耶和华是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们说，侍奉上帝是徒然的，遵守上帝吩咐的，是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哉哉，为什么哀的事呢？而今我们称狂妄的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地上，他们虽然试探上帝，却得脱灾难。
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
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金银册
在他面前，
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怜恤他们，如同人怜恤父亲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不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上帝的和不侍奉上帝的分别出来。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细雨收在的火炉，凡好好的和行恶的行为，必如碎屑，
在那日必燃烧尽，根本一枝条不无一存留。
但向你们敬畏我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烟类的肥毒，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未来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向你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恩。
天父，我们到你面前献上感恩。
我们的祷告是我们蒙恩的管道。
我们祷告是蒙恩的管道。
主，我们借祷告来到你面前，我们也借祷告来承认我们的过犯。
是，我们借着祷告来到你面前，借着祷告，我们承认我们的过犯。
我们为过完一周，我们在各样的地方心思意念有得罪的地方，我们祈求你的怜悯跟饶恕。
是，过去一周里面，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有些得罪你的地方，求你饶恕我们。
我们与人的关系，我们在家庭当中与配偶的关系，与子女的关系，我们都求你来关照怜悯。
求你光照怜悯我哋，以人与人嘅关系，以夫妻嘅关系，以儿女嘅关系里边，嗰个矛塞都求你挪开。
我们知道每一天都是你的保守，以至于我面前。
我哋知道每一日都系你嘅保守，因为我哋唔能够活喺你嘅面前。
主，我们也特别向你祈求，你继续的来引导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主，我哋向你祈求，你继续去引导我哋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进到年终的时候，我们为这一年来向你献上感恩。
我们进到年终的时候，我们为一年的向你献上感恩。
我们也为即将来到的新年，主，我们也向你来交托。
我们为着一个即将要来临的新一年，也都是向你感恩。
主，我们相信你的国度会继续的往前。
我们相信你的国度是不断的向前。
我们也祈求你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你继续来做工。
我们祈求你在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你继续的作工。
你使用我们CCCV教会来成为你国度的一部分。
使用我们北围洲华人基督教会成为你国度的一部分。
我们每一位肢体，不管我们年长的还是年轻的，我们都愿意在你手中被你使用。
我们每一位的年长或年轻的都在你的手中被你使用。
我们仍然可以借着祷告来侍奉你。
我们仍然是藉着祷告侍奉你。
我们可以借着对人的关怀来侍奉你。
我们藉着对人的关怀侍奉你。
我们也可以借着在家庭当中我们对你的忠心来侍奉你。
我们藉着在家庭当中对你的忠心来侍奉你。
主，我们祈求你也与我们今天的敬拜同在。
求你祈求你今天的敬拜与我们同在。
你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位。
你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位。
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看的经文是马拉基书的最后一段。
今天第一次给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就是马拉基书的最后一段。
在马拉基书当中有六处的辩论。
有马拉基书里面 有六次的辩论。
那每一处辩论 都是上帝以色列民对上帝的一个怀疑。
有六次嗰个辩论啦，每一次辩论都系佢哋系对上帝嗰个怀疑。
那在第五处的辩论里面，是以色列民他们偷窃上帝。
有第五次嗰个辩论里面咧，就系以色列民偷窃咗上帝个财物。
那上帝就是，那百姓就说，我们怎么，我们在什么地方偷窃上帝了呢？
咁啊，嗰啲以色列民讲，我哋喺边个地方系偷窃你个嘢呢？
那上帝说，你们在十一奉献上偷窃。
上帝话你哋嘅十一奉献上面偷窃咗。
那上帝就说，那你们在十一奉献上失败，那上帝是如何回应的？
所以就是上帝说你们的十一个奉献失败，就是上帝这样回应了。
上帝就告诉以色列人，上帝仍然爱他们。
上帝讲给以色列人听，但是上帝仍然爱你。
上帝发出一个主动的邀请，
上帝发出一个主动的要求，
你们来试试我，
你来试下我，
把十一奉献交在神的殿中，
将十一个奉献交在那个奉献上面，那个殿里面。
上帝要将天上的窗户敞开来赐福你们，
上帝就将天上的窗户敞开赐福给你们。
我们看到一个是偷窃上帝的百姓，
我们看到一个偷窃的百姓，
但是上帝他邀请他的百姓回到他面前，
上帝邀请他的百姓来到他的面前，
通过十一奉献来祝福他们，
透过十一个奉献来祝福他们。
所以我们看到在每一个辩论当中，上帝的慈爱向以色列民显明，
所以从透过每一次的辩论当中，上帝的慈爱也都向以色列民显明。
因为以色列和神的关系是一个恩约的关系，
因为以色列同埋上帝的关系是一个恩约的关系。
在约的关系里面，上帝对以色列的慈爱是不改变的。
在约的关系里面，上帝同以色列民是没有改变的。
我们今天看到的第六个辩论也是这样，
今天我们看到第六个辩论也都是一样。
那这里的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你们用话顶撞我。
所以第十三节讲到，你们用话来顶撞我。
那什么是顶撞呢？
什么叫顶撞呢？
我们有没有经历过别人讲话顶撞过你？
有没有经历同人与人之间讲话是有人顶撞你？
你孩子可能讲话有顶撞过你。
你的小孩可能是讲话顶撞过你。
你可能配偶可能有讲话顶撞过你，
或者你的配偶也是跟你有冲突。
你被顶撞的时候是很不舒服的。
你被顶撞的时候呢，你就感觉到很不舒服的。
那以色列人说，上帝啊，我们在什么地方顶撞了你呢？
以色列人说，上帝啊，我在哪个地方来顶撞过你呢？
那上帝就跟他们讲说，他们说侍奉上帝是徒然的。
上帝跟我说，你侍奉上帝是徒然的。
他说遵守上帝吩咐的有什么益处呢？
遵守上帝的吩咐有什么益处呢？
那以色列民到底顶撞上帝什么呢？
以色列民究竟是他顶撞的上帝什么？
他们认为侍奉上帝是没有益处的。
他们认为侍奉上帝是没有益处的。
弟兄姐妹，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时刻，你觉得服侍上帝没有意义？
弟兄姊妹，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你认为在侍奉上帝是不是没有意思呢？
你可能在读经的事上花了很多功夫，
你认为你可能是你在读经的方面你花了很多功夫，
好像你觉得读经也不能给你什么改变，
也都是你感觉到好像读经没有对你有什么改变呢？
你在教会里面好像投入了很多东西，
你在教会里面投入了很多东西，
但是你还是会感到空虚，
你也都感觉到很空虚，
你可能祷告了很长时间，但是好像还是那么的环境没有改变，
可能你祷告了很长的时间，你的环境也都没什么改变。
当你看到上帝祝福别人的时候而没有祝福你的时候，你会说，上帝啊，我服侍你有什么意义？
所以有时你看见上帝祝福别人没祝福你的时候，你说上帝啊，我服侍。
特别是你看到那些恶人，他们行恶的时候，他们甚至是可以结婚，而那些爱上帝的人，他们还是单身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会向上帝说，我服侍你有没有意义？
所以你看见一些恶人的时候，他仍然是我欢喜快乐我结婚生仔，但是我服侍你这么长的时候，我仍然是单身，有什么意思呢？
那些对上帝忠心的人，他们在工作上 在生活上比那些作恶的人有更多困难的时候，他们是否会说上帝啊，我服侍你有没有意义？
我向上帝服侍工作咁劳碌，但系人哋服侍比我更加好，上帝啊，我服侍你有咩意思呢？
弟兄姐妹，以色列人他们发出这样的问题，不是一个很肤浅的问题。
弟兄姐妹，以色列民向上帝发出呢个呼求嘅时候，呢个呼求唔系话好简单嘅问题。
侍奉上帝到底有冇意义呢？
侍奉上帝到底有咩意思呢？
我们要看到当时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大背景来看这个问题。
所以首先我哋睇到以色列民被俘虏嘅时候，然后佢翻去归回嗰个时候嗰个光景。
马拉基书被写成的时候，是以色列人经历过被掳，他们归回已经有一百年的时间。
一百年多就是马拉基斯所写的那个书信里面，就是以色列民被俘虏而归回翻以色列个国里面。
那当时的帝国是波斯帝国。
当时的帝国是波斯帝国。
那波斯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波斯是一个什么国家呢？
你如果读以斯帖记，你就知道波斯帝国有一百三十几个省。
所以波斯帝国，如果你读以西帖斯嗰度咧，佢有一百三十多个嗰个神像，
是当时最富强的国家。
对，当时一个最富强嘅国家。
而以色列呢？
以色列呢？
它是一个很小的省份。
佢一个好细嘅省份。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重建圣殿、重建圣城的时候，他们遇到很多的困难。
所以我哋睇到以色列民佢重建圣殿、重建圣城嘅时候，佢遇到咗好多困难。
而波斯帝国对很多的以色列人来讲有很大的吸引力，
所以波斯帝国呢对以色列民去讲话就是有大好大的吸引力他们了。
我们看到在以斯帖记里面有两个人物，一个是莫迪改，一个是以斯帖。
一个你看到以斯帖记里面、有两个人物，一个叫莫迪改，一个是以斯帖。
那莫迪改是什么意思？
莫迪改是什么意思？
莫迪改是波斯帝国一个最厉害的神的名字。
莫迪改就是波斯帝国一个最厉害的神。
那以斯帖是波斯文里面一个星星的意思。
所以以斯帖就是在波斯帝国里面一个新生命。
星星天上的星星的意思。
它是天上的星星一样。
那你看到以色列人在波斯帝国他们改名换姓。
在以色列人在波斯帝国里面他们已经改名换姓了。
那莫迪改取了一个波斯帝国的神的名字。
莫迪改是取了一个波斯帝国神像的名字。
我们看到莫迪改把以斯帖送到波斯王的王宫里面。
所以莫迪改就将以斯帖送到波斯王国的王宫里面。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通婚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通婚是不可以的。
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希望可以融入到波斯帝国里面。
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他们希望能够融入去波斯帝国的里面去。
他们觉得上帝啊，你应许的那个复兴的国度在哪里呢？
他说上帝啊，你应许那个复兴的国度在哪里呢？
为什么我们如此努力的遵行律法，但是波斯帝国还是那么强盛？
为什么我们努力去遵守律法，但是波斯帝国仍然这么强盛呢？
而我们以色列还是一个小小的破碎的一个城市。
而我们以色列仍然是一个细小和破碎的城市呢？
弟兄姐妹，以色列人在这样的大的光景之下，他们会有灰心失望。
所以在以色列民在这个这么对比的光景里面，他们以色列民令到他们很失望。
他们有一个他们自己想要的日子，
他们要一个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想要的日子，要过的日子。
他们想要他们的那一个政治的、军事的强大的以色列做他们的安慰。
他要认为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军事的力量成为他的后盾安慰。
所以对以色列来讲，我只要在信仰上忠心的服侍，那么我的国家就可以复兴。
所以以色列，你可以认为我们对上帝忠心，那么我们会有一个复兴强大的国家了。
弟兄姐妹，我们也有这样的试探。
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种试探？
我们就上帝啊，我只要做得很好，你就应当来祝福我。
所以上帝啊，我做得好好，你就应当是祝福我的。
但是上帝在生活中没有按照我们所要的 来带你的时候，
但是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照着我们所需要的来答应我们，
我们会很容易失望，
我们很容易失望，
我们会发怒，
我们很发怒。
所以弟兄姐妹，以色列人对上帝的提问跟我们今天是很像的。
弟兄姐妹，所以以色列民对上帝的提问是今天我们对上帝这种态度。
那我们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来我们看看以色列民对上帝的问题在哪里。
他说遵守上帝吩咐的，
他说遵守上帝吩咐的，
这经文第十四节，
经文的第十四节。
那这里面遵守上帝吩咐的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一个完成的时态，
所以你遵守上帝的命令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一个完成式的时态。
也就是说这些提出这类问题的以色列人，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完成了律法。
这些提出了这个问题呢，就是他向上帝讲话，我已经遵守了这些律法了。
他们认为上帝吩咐的我都做到了，
他认为上帝吩咐我的我都做到了。
但是真的吗？神的律法实际上是要指出我们的罪，
上帝的律法就是要指出我们的罪，
并且要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
并且要带我将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
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错误地认为说他们可以遵行神律法的时候，有哪些后果呢？
所以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错误地认为他遵守律法的时候，有什么后果呢？
律法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个喜乐的事情，
律法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个喜乐的事，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重担和负担。
对他们是一个重担负担来的。
第十四节至于马拉基告诉我们说，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
所以他们说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的斋戒。
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如何看待律法呢？
所以我们看看这个以色列人如何看待律法，
是苦苦斋戒，
是叫苦苦斋戒，
很苦啊，
好苦啊，
服侍上帝很苦啊，
是服侍上帝是非常辛苦。
他们在服侍上帝的事情当中没有喜乐，
他服侍上帝是没有喜乐。
弟兄姐妹，当上帝与他们所期待的让他们感到失望的时候，信仰成为他们的麻烦。
所以上帝给他那个期待是令他们失望的时候，那么这个信仰就是带来很麻烦了。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来思考我们的信仰，上帝给我们的话语对你是麻烦呢，还是说对你是一个喜乐？
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来思想一下，如果上帝的话语对你是麻烦呢，或者对你是喜乐？
那我们看到如果只有把神的律法当作一个宗教的话，你是没有喜乐的。
如果你将神的律法成为一个宗教的话，你就没喜乐。
那如果你认为神的律法是他给我们的话语，好比是父亲和儿子的关系，你的态度就不一样。
上帝的话是他给我们的话语，是好像父亲 和他的仔这么讲的话，那么这些就是不一样了。
那我们在这里继续看到，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读经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有没有不是为了经历这位上帝的话，
我们看看，如果我们在读经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没有这种的经历的话，
如果在你读经生活里面你只是希望要让上帝解决你的生活的问题，那么你的读经对你是个捆绑。
如果你读经生活，你希望上帝的话是对你的生活有一种个解脱个话，那么这些你就认为很麻烦。
如果你读经不是为了来认识上帝，这位造我们的上帝，
如果你读经是认为你是等是你认识上帝是做我们的上帝的话，
所以遵循律法还是读经等等祷告都会成为你的麻烦。
遵行律法、读经、祷告就是成为你的麻烦了。
所以我们求主来关照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那我们继续来看到以色列人在这里面他们对自己有个评估，
以色列人他们自己有一种的评估了。
那我们看到当他认为侍奉上帝没有意义的时候，
当他们认为侍奉上帝是没有意思的时候，
他们 也在影响到他们对别人的评估，
他也是影响到对别人的评估了。
那在经文的第十五节他说，我们要称狂傲的人为有福，
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
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
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
他们试探上帝却得脱离灾难。
他们试探上帝却得脱离灾难。
弟兄姐妹，当以色列人他们错误的来认识神的律法的时候，
弟兄姐妹，当以色列人他错误的认识神的律法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们自己没有自由。
我们看到他们自己没有自由，
侍奉成为他们的捆绑和负担，
侍奉成为他们的捆绑和负担。
他们也对别人的看法也发生了扭曲，
他对别人的看法也发生了这个扭曲了。
他们将骄傲的人、狂傲的人称他们是有福的，
将狂傲、骄傲的人称他们是有福的。
这也是看到为什么在当时的波斯帝国，以色列人想要跟波斯的王国融合。
所以就是因为当时以色列人他想要以波斯王国在那里融合在一体了。
他们觉得那些悖逆上帝的做法反而能够给他们带来快乐。
他认为那些叛逆上帝的人反而带上帝带给他们喜乐。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来看到，如果我们跟上帝没有一个心来爱他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侍奉宗教生活是我们的负担。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心理去真正爱上帝的话，我们的侍奉，我们所有的动作就成为一个负担。
你在侍奉里面，你多做一点事情，你都会感到是麻烦。
你侍奉如果多做一样东西，就你就感觉到就麻烦了。
但是对弟兄姐妹，我们要来看那上帝是如何来评估以色列的。
弟兄姊妹，我们看上帝怎样评估以色列人。
我们看到百姓用话语顶撞上帝，
我们看到百姓用话来顶撞上帝。
那上帝是如何来回应百姓的顶撞呢？
上帝是怎样去回应百姓的顶撞？
那我们看到经文的十六节，
我们看第十六节。
那经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
所以这里就是呢，那是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
那耶和华侧耳而听，在这里面告诉我们上帝要来评估。
所以这个侧耳而听这里讲到上帝要开始来评估我们了。
那我们看到这里面，而且有一个纪念册在他们面前。
我们看到，我们看到这里是有一个纪念册在他们面前。
人在评估上帝，
人在评估上帝。
那上帝在评估人，
上帝在评估。
纪念册记录那些敬畏耶和华并且思念他名的人。
有纪念册的纪念他们，同埋思念他们个名的人。
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评估的画面，是先知马拉基要让我们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待我们自己。
所以评估以色列民就是上马拉基斯所写，就是要是上帝从上面去怎么评估我们以色列民。
那上帝仍然看这群百姓为他恩约中的百姓。
上帝看他的百姓是一个恩约中的百姓。
先知告诉我们有另外的一群人，
先知告诉我们有另外一群人，
是上帝恩约中的人，
是上帝恩约中的人。
他们是敬畏耶和华的人，
他们是敬畏耶和华的人，
是思念他名的人，
是思念他名的人。
那这群人是说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
这句话就说他们必属我，次次都归属我。
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词叫特特归我。
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句词叫特特的归我。
那这个特特归我在摩西五经里面出现了四次。
这个特特的归我在摩西五经里面出现了四次，
在每一次都是提到以色列民是耶和华极为贵重的产业。
所以每一次提到的都是以色列民耶和华，这个是极为贵重的归我。
对不对？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当以色列民在顶撞上帝的时候，
当以色列民顶撞上帝的时候，
那上帝看他们中间敬畏他的人如同宝贝一样。
上帝看他们的中间敬畏耶和华的人是一个宝贝的人。
当以色列民看不到侍奉上帝的价值的时候，
当以色列民看不到侍奉上帝的价值的时候，
上帝看他的百姓如同宝贝一样的产业。
上帝看他的百姓好如同一个宝贝的产业。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到上帝看你是用什么角度来看你的。
弟兄姐妹，上帝看你是用什么角度去看你呢？
他是从他不改变的恩约来看待你。
他从一个不改变的恩约去看我们。
那在这个恩约里面看待，第十七节说，在耶和华所定的日子里面，上帝有一个更深的评估。
所以这里第十七个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
那我们看到这里面第十八节说，他们必归回，将善人跟恶人来分别出来。
第十八节说，他们必归我，好像这个善人和恶人一样。
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使这一群侍奉自己的人，他们可以改变。
他们我们看到可以侍奉上帝的人，他们会被改变。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上帝看待我们从恩约和不改变的角度来看待以色列。
第一小部分我们看到上帝看待我们，就是他用他的恩约看待我们，他不会改变对我们的爱。
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认为他们在自己做得好的时候，上帝才会爱他们。
所以第一小部分，当以色列人他认为他做得好的时候，上帝才看我们的话，那么是一个错角度了。
他们觉得自己做得好的时候才会带来环境的改变，
所以他们认为做得好了就带来环境的改变。
他们觉得如果做得不好的时候，好像上帝就不会祝福他们。
他们觉得如果做得不好了，就上帝就好像不理他了。
当整个的波斯帝国的大环境没有改变的时候，
当整个波斯帝国的环境没有改变的时候，
以色列人的结论是他们可能做得不够好。
所以以色列他觉得他们可能我们做得不够好，
上帝还不够爱他们，
实际上上帝不够爱我们了，
这就带来他们的绝望，
就带来给他们的绝望。
弟兄姐妹，我们怎么评估我们自己？
弟兄姐妹，我们怎么评估我们自己？
上帝是如何评估我们？
上帝怎么评估我们？
那对，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上帝爱我们是因为我们做得好，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上帝爱我们因为我们做得很好。
当你觉得你做得不好的时候，上帝就不爱你。
但是如果你做得不好，是不是上帝不爱你呢？
你做得好的时候，上帝多爱你一些。
你做得好，是不是上帝多爱你一些呢？
你做得不够好的时候，上帝好像会对你爱会减少一些。
是不是你做得不好，上帝对你爱减少一些呢？
但是弟兄姐妹，
但是弟兄姐妹，
上帝看你是通过恩约来看待你的。
但是上帝看你是通过恩约去看你。
不管你是在人生的最高峰，还是在你最糟糕的时候，
不管你是最高峰的人生或是最糟糕的人生，
上帝看你都是如同他宝贵的产业。
上帝看你如同宝贝的产业一样。
所以上帝透过这样的一个对话来调整以色列人对他的认识。
所以上帝对这种的对话来调整以色列人对他的看法。
所以我们看到他侍奉神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呢？
所以我们看到侍奉上帝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呢？
以色列人说我们侍奉上帝是徒然的，没有益处。
以色列人说我们侍奉上帝是徒然的，是没有益处的。
因为他们按照他们想要那个日子的结果来评估上帝。
因为他按照他认为这个日子也评估上帝。
但是我们看到上帝要我们看重的侍奉的价值不是按照我们的果效来看待。
但是我上帝要他看到侍奉神的价值不是按照结果而这种的果效来评估，
而是看重我们与神的关系，
而是看重我们和上帝的关系。
我们侍奉神的价值是在于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
我们侍奉上帝的价值就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的里面。
第十七节说，如同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自己的儿，服侍自己的儿子。
所以这里的第十七节说到，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儿子服侍父亲的
价值，服侍父亲的价值在哪里呢？
当然我们知道儿子服侍父亲是他们的责任，
但是我知道儿子服侍父亲是一个责任。
但是儿子服侍父亲的价值可以让父亲得到喜乐。
所以儿子服侍父亲的价值就是令到父亲得到喜乐。
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没有从这个与神的一个如同儿子跟父亲的关系来看，他们的侍奉就变得非常的痛苦。
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民的睇，佢唔系睇到用儿子的角度同佢服侍上帝，而家咁样佢嘅侍奉咧，感觉到好痛苦啦。
他们按照他们想要的来评估上帝，
他按照他自己 所要的来评估上帝，
而没有从一个儿子对父亲的一个爱来看待他们的，
而他没有从一个儿子对父亲那种爱那种的看看待。
所以以色列民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呢？
所以以色列民他需要的是什么呢？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新的心，
他需要是一个新的心。
而我们看到上帝愿意把这样的新的心赐给以色列人，
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愿意将那个新的心赐给他们了。
那他说我必连续他们，
他说到我必连续他们。
那我们看到经文的第四章的第一节，
我们看到经文的四章第一节，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有那一个日子是耶和华的日子会临近，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那日临近，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
上帝要让以色列人看到耶和华的评估不只是对他们身份的评估，
所以上帝要以色列人看到上帝对他的评估，
而是包括他们生命的评估，
而包括他们的生命的评估，
不只是身份，更是生命的评估，
不是他们的身份，而是他们的生命的评估。
因为在耶和华的日子，那是大而可畏的日子，
因为在耶和华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日子。
在这个日子里面，恶人跟义人会被区别出来，
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里面，将恶人和善人要分别出来。
那我们看到在这个日子当中，恶人的结局是在要被焚烧，
在这个大可畏的日子里面，这个恶人的日子就被焚烧，
而义人的日子，在这个耶和华日子里面，义人他们要经历神的医治，
义人的日子就他要被经历神的医治。
那第四章二节说，你们必出来跳跃 如圈里的肥犊，
他们都说到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面的肥犊。
第三节说，你们必践踏恶人，
第三节说你们必践踏恶人。
所以我们看到上帝不只是让以色列人看见他们的身份，
弟兄姊妹，他不单是让以色列人看到他们的身份，
那也是告诉他们在耶和华的日子他们生命的终点跟结局是怎么样的，
要让他们看到他们的生命的终点和结局是什么。
所以在神的眼中只有两类人，
在神的眼中只有两类人，
一类是侍奉神的人，另一类是没有侍奉神的人，
一类就是侍奉神的人，一类就是另一类就是不侍奉神的人，
一类是义人，一类是恶人，
一类是义人，一类是恶人。
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对上帝有个爱的时候，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对上帝的爱，
那我们要问我们是什么的人，
我们要问我 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那我们可以看见在耶和华的日子里面，这是一个末世的日子，
我们看到在耶和华的日子里面，就是一个末世的日子里面，
我们在这个日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宝贵的福音，
我们看到在末世的日子里面，我们看到宝贵的福音。
那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先知们常常会提到的一个主题，
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先知常常会提到这个主题。
那我们如何可以在耶和华的日子里面像义人一样有这样的结局，有这样的一个侍奉上帝的心呢？
我们在耶和华日子里面，好像一个义人里面，在上帝的面前怎么去侍奉上帝呢？
那这个日子它一定会来临的，
这个日子一定会来临。
那在小先知书的十二卷里面都提到耶和华的日子，
在小先知书的十二卷里面都多提到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
那耶和华的日子有两个特点，
耶和华的日子有两个特点，
就是上帝评估我们的日子，
是上帝评估我们的日子。
第一个是上帝有他公义的审判，
第一就是有上帝有公义的审判。
第二个，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上帝应许以色列和犹大会联合，
所以上帝在旧约里面也应许以色列和犹大会联合。
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这个日子里面有审判也有复兴，
有这个日子里面就有审判同埋有复兴。
在复兴的部分里面，有一个让我们很震撼的福音的信息。
这个复兴嗰个事情上面，我哋一个好震撼嘅事。
上帝愿意来使堕落的北国以色列跟堕落的南国犹大可以联合。
所以上帝就要令到堕落嗰个以色列同埋堕落嘅犹大一齐复兴起嚟。
因为在耶和华的日子里面，上帝要将他悖逆的百姓使他们洁净。
因为在耶和华的日子里面，上帝将叛逆的百姓给他们得到洁净。
那上帝为什么要饶恕接纳那悖逆他的百姓呢？
所以上帝为什么要饶恕接纳悖逆他的百姓呢？
我们看到是出于上帝的立约，
我们看到是出于上帝的立约，
是立约的中保耶稣基督，他担当我们的过犯，
是立约的中保耶稣基督，他担当我们的过犯。
所以我们看到第四节说，四章四节，你们要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并且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所以这里就 第四节说到，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像何烈山向以色列人所吩咐的律例典章。
摩西以利亚他们只能够把律法和信息带给以色列人，
所以摩西和以利亚是将上帝的律法带给以色列，
但是摩西跟以利亚不能改变以色列人的心，
但是摩西和以利亚不能够改变以色列人的心，
只有那一位真正的大先知耶稣基督，他可以改变我们的心，
只有一个真正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才能够改变以色列人的心。
当主耶稣在地上侍奉的时候，
当主耶稣在地上侍奉的时候，
当他被钉在 十字架上的时候，
当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
人们就问说，侍奉上帝有意义吧？
人就问上帝，说侍奉上帝是有意义吗？
耶稣啊，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救你自己，你就表明你的上帝是有意义的。
耶稣啊，你在十字架跳下来啊，救你自己，这些就是侍奉有意义啦。
但是主耶稣他顺服我们的神，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他顺服我们的上帝，也是死在十字架上。
当人看他的侍奉没有价值的时候，但主耶稣的十字架跟复活改变了我们跟神的关系。
当人看耶稣那里在十字架那里没有价值的时候，就是他死复活，就成为我们今天的侍奉有价值。
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圣诞节主耶稣降生的目的。
弟兄姐妹，就是这个圣诞节主耶稣降生的目的。
我们看到你今天要如何评估你跟神的关系。
弟兄姐妹，我们看今天我们怎么评估你和上帝的关系。
我们只有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担当神的愤怒。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透过主耶稣都，他为我们担当了神的愤怒。
他爱我们，
他爱我们。
我们在十字架上看见他接纳我们的证据。
我们看到十字架，我们看到就是他接纳我们的证据。
所以我们愿意将我们的一生来归给神，来侍奉他。
所以我们也愿意将我们一生去归给上帝，来侍奉他。
我们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恩主，我们感谢你。
恩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只求你把这新的生命透过基督的工作赏赐给我们。
求你将这个新生命透过耶稣的工作赏赐给我们。
说我们的侍奉是出于感恩，并且是对你的爱。
好叫我们的侍奉出于感恩和对你的爱。
说我们的侍奉的价值可以建立在与你的关系当中。
好叫我们侍奉的价值就建立在我们和你的关系上面。
也是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的侍奉是满有喜乐跟恩典。
好叫我们在新一年里面，我们满有喜乐和侍奉那个恩典。
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圣名。
阿们。阿们。
我们多谢英文国的前途信息，多谢就陈总统关联，应该起立我的时候回应诗歌《耶稣恩友》。
就是我亲爱朋友，谈到我随之忧愁，但愿你常常珍惜，大道之恩在前求，我笑被我屡屡失去，我笑痛苦百百受，大恩兵将放在我心间，大道之恩在。 千秋。
上帝，多谢你宝贵的话语，今日就藉着你个仆人所传讲，使我哋能够明白你嘅真理。只系因为你系一切都有你个美好个带领，只系喺新嘅年里边，求主俾我哋用爱彼此相待，我哋爱主，求主俾我哋，因为主你翻嚟嘅日子又好近，我哋唔知道几时。只系你嚟嘅日子，谁能担得起呢？只系你喜悦嘅日子，我哋唔能够站得立。求主你赐俾我哋喺各方面能够有智慧，能够为主你而献上，我哋献上感恩。我哋过去一个星期里边工作上得来嘅金钱，求主洁净使用教会各样嘅圣工。我哋愿一切荣耀都归于你，祷告仰望奉靠主耶稣嘅圣名，阿门。系十三一众领受祝福，牧师做。
赞美真神万福之间，世上万万赞美之人，你是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
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感动和沟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同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